我们开始新一课的主日学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，来祷告，来仰望你的话，来祈求你的带领。主，真是来到你面前，有你的带领，有你的光，有你的话语，我们在地上就不至于走迷方向。因为有你话语的缘故，我们在你面前得力量，得刚强。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能够被你塑造，被你得着。也求天父继续的来带领我们，用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。我们谢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进入以西结书的第16课，我们讲34章。那我在上一课讲过，到了33章就开始有一个新的一个转变。那这个转变是讲到以色列的复兴。整个国家的一个复兴，那这个复兴呢，是直指末日，以色列全家得救的这个预言。那在这个复兴的过程当中呢，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要素，要在复兴当中要强调的。33章是强调的是人百姓在神面前的回应，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回应。那34章讲什么呢？讲牧者。到后面呢，就比较侧重于讲神的作为，神的祝福，然后最后的成就，到后面结尾的阶段。那34章这一章圣经呢，也是极其的重要。那这一章呢，也是在我们现代的社会，特别是近代的福音派，也包括，也可以说比较严重的华人教会，不是太清楚的，有关牧人在信徒当中他们的作为到底是什么。那牧人的作用到底是什么？牧人和信徒之间的互动应当是怎么样？牧人是怎么样牧养了羊群？上帝为什么需要牧人？牧人和信徒之间，和选民之间有什么联系？牧人的牧养对于选民在神面前蒙悦纳，或者说对于信徒在神面前真正得救，它起什么作用？那这个环节呢，是非常重要的。那牧人这个环节呢，如果从旧约来讲，有一点像这个祭司这个职分，是讲到神和人之间的连接的那个献祭啊，这个献祭者。但是到新约呢，我们讲到众人都是祭司，那个中间的幔子已经除掉了，我们不需要献祭，每个人和神之间都有直接的生命的联系，每个人都有圣灵，都有同一本圣经，那这些都是对的。但是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呢，是需要的，也是强调的，就是牧者。那这个牧者在新约这个时代呢，叫做长老，在教会里面做教导，做牧养的。那这个角色呢，对于教会来说是非常的重要。教会是否有牧师，不是一个牌坊，不是摆一个名分啊，我们有牧师，所以这个教会是完整的，不是的啊，不是个名字的问题，是这个牧师的功能的问题。换句话说，一个教会或者是教会的信徒，他们生命需要被建立，他们需要被成全为圣徒，他必须要有牧者。没有牧者的教会很难完成成全圣徒的这个功能。那当然这个牧者的功能要对，这个牧者如果他自己有问题，那可能他没有能力牧养，他也不能够做成全圣徒的工作，甚至到一个地步他耽误了信徒啊，或者是误导了信徒，那就是大麻烦。那这个情况呢，在旧约的历史当中一直的重复，一直的重复这件事情。好的牧人，好的带领者，平庸的，不好的，糟糕的，错误的，对整个以色列百姓的影响都是非常深刻的影响。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呢，我们需要在这一章圣经当中要把它讲清楚。你作为信徒在教会的里面，牧者对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或者说作为牧者在教会里面牧养，你到底应该干什么？牧者的这个职分到底是做什么的？那你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产生应当有的果效？那这个是在教会的认识的当中，在这个时代当中是非常模糊的。那我会在我们教会主日学专门开一堂课，大概有5堂课， 要讲有关牧养和这个灵命成长这个问题。那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部分。那在这个部分当中呢，34章呢，上帝就专门讲牧者这个问题。因为呢，这个牧者和上帝的救恩之间有关联。换句话说，不是说上帝拯救了，然后呢，那个人就立马直接得救了。上帝拯救的方式和他差派牧者，这是一个 package， 叫一个组合。他拯救信徒，设立教会，我们讲以弗所书，神所设的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。那上帝他做这件事情，他已经放好的，这个就是上帝的救恩，他的大能是透过这个方式实现的。不是说教会的牧者，如果你对信徒产生了作用，就否定了神的大能，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。我们这个在信仰的认识上有非常多错误的观念。比如说昨天查经又讲到有信心，既然有信心，所以呢你就可以怎么做都行。这个是不对的。有信心是对上帝的相信并且信从，并不是有了一个信心以后你就可以任意妄为，这个是我们对信心完全错误的理解。那这个是要点在这里，牧者的作用。那我读了一段经文以后呢，大家会看，虽然这个里面的内容呢是非常的重要，而且你听起来以后呢是很严重的。34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，说耶和华如此说，祸哉，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，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？他们吃脂油，穿羊毛，宰肥壮的，却不牧养群羊。瘦弱的他们没有，你们没有养壮，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，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，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，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，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。因无牧人，羊就分散，既分散变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。我的羊在诸山间，在各高岗上流离，在全地上分散，无人去寻，无人去找。那这段经文呢，你看起来呢，上帝用这个比喻真的是牧人，然后和羊群来比喻，然后在比喻的当中呢，显然他是指以色列百姓和上帝所设立的牧者。那羊群所发生的情况就是以色列百姓的情况，或者说就是信徒的情况。那这个情况呢，有很多的内容在这个里面，比如说他讲的现象，牧人的现象，羊群的现象，然后产生的结果。那牧人现象是什么呢？是错误的，所以上帝呢他说攻击他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他只知牧养自己，这是牧人。什么叫做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呢？那你在这个一般的所谓放牧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，你看起来显然那是不正常的。牧人怎么会牧养自己？应该牧养羊群的吗？这是很显然的一个道理。但是呢他说，如果你这个牧人你根本不理会羊群的，那你只管你自己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呢，他不是真正牧养羊群，他是拿这个牧人的资格吃他的饭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有关这个点呢，在新约圣经当中非常多的教导。耶稣说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那些不是从我门进来的，他不会在乎羊群的，有野兽来了他就跑了，羊群就被吃了。但真正的牧人呢，他关心的是羊群，不是因为牧养羊群你得到自己的饭食。那这一个次序是讲到真牧人和假牧人，好牧人和不好的牧人的本质的区别。那这个区别呢直接会产生影响，那从这个羊群的表面来说会产生直接的影响，但对于信徒来说呢，会产生影响吗？会的。那在牧人和羊群之间的影响，就是有草有水，被野兽吃，被养壮。在教会层面，在耶和华百姓的层面，牧人和百姓之间 牧者和羊群之间和信徒之间会产生的也是同样的这个问题。耶稣讲过，他的仆人要按时候分粮食给他家里的人。那这个讲到什么呢？讲到牧者，你要分派灵魂的粮食，或者说你要把信徒带到神的粮食灵粮的这边，那叫做传递神的话，教导神的话。那这个是牧者要做的事情。那如果这个牧者他不在乎群羊，他不会做这个事情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21章，彼得和耶稣最后的一个对话。那耶稣问彼得，你爱我吗？那彼得说，我爱你。三次哈。第一次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，大家记住那个词哈，他用 lamb 这个词 ,little lamb。那第二个是，你爱我吗？那你要牧养我的羊，那那个牧养叫 shepherd sheep, 不一样了哈。那第三个呢，你爱我吗？就牧养我的羊，那个还是用 shepherd, 还是用这个喂养这个啊 feed the sheep。所以这个词不一样，力度有不一样的。那如果不爱耶稣，他没有办法去喂养和牧养。一个，他对信徒没有那样的爱心。那有爱心就能牧养吗？那个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个爱心，那个牧养之间的关联就是，当你去牧养的时候，你会面对挑战的。一个牧者真正要牧养教会，要面对挑战的。如果是肉体的羊，你带到好的草场上，它一定爱吃的。但是在牧养的层面，信徒，你把它带到神的话语当中，它未必喜欢的。那这一个本着爱主的心里持续的牧养，持续的喂养，不管信徒怎么反应，不管人怎么抵触，你都要坚持把神的话喂养给他，用神的话牧养他。如果没有爱主的心，做不到的。因为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，这个是在牧者的这个层面，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。你明知道人家不喜欢听，你还要讲，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。除非你真正爱主，除非你知道你这样讲是对他的灵命，对他得救是有益处，就算他反叛你也要讲。这个有点像什么呢？有点像家长和你这个听力觉的孩子一样，你明知道你这样讲他不高兴，你还是要讲。因为你知道呢，你不讲他可能走得更远，你这样讲对他有益处。那这个是非常难的，非常难啊！就连摩西他在旷野的时候，他跟耶和华抱怨说，这些百姓又不是我生的，你要让我把他们抱到迦南地，你干脆把我命取了算了。摩西他承受不了。那真正牧养百姓是非常难的，他和牧养羊不是太一样。因为你所受到的反应不是完全正面的，经常负面，经常反叛的。比如说包括摩西在旷野的时候，那多少次要被打死啊，包括这个他的姐姐，包括他的哥哥都反叛他。那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。但是你做牧人，如果神呼召你做牧人，你必须要忠心做这个事情。那这是一个难度的问题。那另外一个，他讲到说被野兽所吃哈，在讲什么呢？那个和百姓的结局有关。如果你没有正确的牧养他，好好的牧养他，他会灭亡的。我跟大家说，一个教会的牧者的牧养和信徒的得救是有关系的。在我们华人教会的里面，包括近代的福音派，有一个非常错误的 assumption, 一个假设，我决志受洗我就已经得救了，我担保得救了，你怎么牧养我和我得救没关，只不过呢，你让我高兴与否，你让我顺利与否，就仅此而已，你让我感觉好和不好，这个是严重的错误。牧者和信徒的得救是有关的。如果你真正对你的得救重视，你真的你觉得你得救很重要，你就一定不能错看这件事情。你错看了这件事情，我可以说你害了你自己。那我这么讲，有圣经依据吗？我给大家读几段经文哈。 新约经文，提摩太后书，提摩太前书4:16。那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，要在这些事上恒心，因为你这样行，又能救自己，又能救听你的人。保罗让提摩太谨慎他自己，他的生命的见证和状态，和他的教训，他所教导的。那这样能救自己，他在神面前尽忠，他的灵性是对的，他教的是对的，然后呢，他在神面前会得救。上一堂课讲到的，做守望者，耶和华说你当讲的都讲了，那你没罪，那是他们的问题啊。那这个问题解决了，然后他说呢，又能救听你的人。在教会听道，听主日学，和你的得救有关，你这一点一定要清楚的。教会怎么讲道，怎么讲主日学，怎么讲圣经，和你的得救密切相关。那这个是旧约新约一贯的原则啊，不但是提摩太前书，天撒罗尼迦后书，2:13，他这里说，主所爱的弟兄啊，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，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，叫你们因信真道，又被圣灵感动，成为圣洁，能以得救。那这个能以得救的前面是上帝拣选，拣选以后怎么呢？让他们因信真道，因信从真道，然后被圣灵带领和感动，在圣灵的工作里面成为圣洁，那个结果是得救。所以在这个环节的当中，因信真道这个环节是从教会的牧者来的。你到底有没有讲真道给信徒听，按时候分粮食给信徒听，那他们在这一个因信真道的里面不断的被圣灵塑造重生得救，密切相关，牧人的责任啊。彼得后书，彼得前书1:23，我讲过的啊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重生是和神活泼长存的道密切相关，这个活泼长存的道是圣经，是牧者需要传递出来的。一个你要传递的正确，一个你要传递的够量，然后信徒才能够在这个道的里面他被重生。也包括彼得前书2:2，那这段呢，他特别讲到信仰的这个起点和向后的一个增长的过程。那2节他说呢，就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，好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。那这个纯正的灵奶是什么？这个纯正的灵奶就是神的道。所以你从彼得所讲的话，你就回想到约翰福音21，耶稣对彼得的嘱托，你要喂养我的羊，喂养我的小羊，牧养我的羊，喂养我的羊。那彼得呢，他说这个喂养是这样子，借着活泼长存的道。就连彼得当初自己跟随耶稣，在约翰福音6，很多人吃饼得饱以后就离开了，那耶稣问这些门徒，你们要离开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 You have the eternal words， 不是给你一个得救的应许就完事儿了，是给你得救的应许，并且把永生之道赐给你， 让你借着这个活泼长存的道与智得救。那这个环节是在教会牧养当中非常重要的环节。我再次说，教会的牧人怎么牧养和信徒的得救密切相关。那这一个要点是上帝在旧约的时候早就强调，在新约的时候也强调多次的啊，非常重要。 OK， 那如果牧养不好，那这里面有几个部分哈，他讲了五个，瘦弱的，这个养壮，对吧？这个有病的医治，受伤的残果，被逐的领回，失丧的要寻找。那这一个语境呢，比较会讲到当时以色列的百姓的情况，因为当时以色列百姓呢，和我们现在的教会有一点区别，他们是政教合一的，所以他所有的百姓都生活在这个国家整个的体系的里面。那在这个体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发生，包括后面我跟大家讲，你可能觉得这个奇怪，在我们教会好像不太会发生啊，大概有类似，但是呢，像以色列那么严重呢，可能不一定会有。那这个情况在讲什么呢？这个绝对不是讲肉身哈，这是讲什么？讲灵性。什么叫做瘦弱就养壮？灵性瘦弱的要把它养成灵性的强壮，他用比喻来讲这个事情。那我请问大家，你刚刚信主的时候，你灵性是强壮的还是瘦弱的？你刚刚信主灵性是婴孩的，如果没有真正真理的建造，叫做草木和结的，那怎么可能是强壮呢？那怎么从瘦弱到强壮呢？牧人牧养他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保罗说要用金银宝石，用神的道去建造他，那他才能够建立起来一个强壮的灵命。这个是牧人的功能。我再次跟大家说，如果一个教会信徒的灵性一直不好，总体的灵性都很糟糕，教会的牧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这一点请大家要留意。我也和所有做牧者的要分享这段经文，教会的信徒有问题，牧者你不能把责任全推到信徒身上。33章有信徒的问题，到34章是你牧者的问题。那作为牧者，你怎么样使瘦弱的信徒他的灵性能够强壮？你除非靠着神的道，圣灵的能力，忠忠实实的牧养，否则你做不到。那这件事情是上帝使用牧者，差派牧者要做的事。那后面有讲到说有病的，那这个当然就是讲的灵性的一些的错误要去更正的啊。所以我在教会的里面我讲过很多道是专门更正灵性的。有些的信徒呢不太能够理解，就说这个高牧师你怎么整天骂别人，整天说别人不好。我说呢，如果我骂别人说别人不好呢，我应该认罪悔改，但如果我指出别人的错误，让我们不至于掉在那个错误的里面，那个叫做治病的。那要医治灵性上的病，那个灵性上的病是什么？是对圣经错误的解释，对真理的错误的理解，那个会产生灵性的疾病的。包括前一段时间我讲到有灵的活人，我专门更正这个灵魂体这个说法的，那个会产生生病的，这个是牧者要做的事情。 OK， 然后受伤的残果，那受伤是指他在灵命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受伤，这个情况蛮多的啊。我和我的牧会的过程当中，有不少信徒和我私下很多的联系，他们在和一些信徒的互动的里面呢，包括自己灵性的成长过程当中啊，有时候会受到一些伤害啊，感到一些痛苦啊，那我要解决这个问题，这是在干嘛？这个是在残果受伤。那让他这样子 回到一个健康的状态，它的里面会继续成长。如果那个伤不残果，它留在那个边，那个越来越大，它可能就会信仰上就会流失了。他甚至对整个的教会也失望了，离开教会了。那这样的人呢，就变成叫失丧的。后面有一些是失丧的，他们没有对对这个教会对信仰他失去了信心，失丧。那个呢，你要把他领回来啊。那失丧也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的啊。这个在我牧会的经历里面，这个事情我也做过，也有做不到的，也有的我拼命打电话，甚至是要坐飞机去看他，他都拒绝的。这个是找不回来啊，这我尽力了啊。那这是一个问题。然后呢，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当中，大家想一想，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来是要到以色列家去寻找失丧的人。在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整个以色列的光景就是那种羊群糟糕、牧养糟糕的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况。所以耶稣来，他要寻找失丧的人，他要医治那些病的，他要缠裹那些受伤的，他要让那些这个流失的要把它找回来。所以耶稣讲过道，讲过100只羊，99只留下去寻找那丢失的一只，也在讲的是丧的。所以这段经文所讲的所有的事情和耶稣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。如果你看福音书，看很多耶稣的做法，这是一样的。那这个都是牧者要做的事情，都是牧养当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啊。那如果这个做不到，后面第七节，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掠物，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，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，这些牧人只是牧养自己，并不牧养我的羊。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我，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与牧人为敌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，使他们不再牧放群羊，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，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，不再做他们的食物。那上帝说呢，他会惩治牧人，那这些牧人呢，最后被上帝会追讨。那上帝怎么追讨，什么时候追讨，我们不知道。那追讨是肯定会追讨的啊。雅各书3章1节也讲到，不要多人做师傅，因为他们要受更重的审判。那可能我们要问这个问题，牧人糟糕，羊群因为牧人的缘故失丧了，甚至被野兽吞吃。吞吃什么意思？就是没有得救的。那这些羊群是否无辜？大家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？是你牧者有问题。那我作为羊，我是无辜的。如果我被牧人误导了，最后我失丧了，我是不是可以跟上帝讨公平，说上帝你不公平，你没有差派一个好的牧者给我，好好的牧养我，到一个地步让我迷失了，最后我没有得救。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concern？ 怎么去算这个账？那这个事情呢，你要让我讲一个非常逻辑的道理呢，我也是有困难的。那有几个原则呢，在这个里面，在彼得前书啊，彼得后书啊，前书3章，那彼得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他说呢，神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，却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的里面。那这是一个因素在这个里面，就说神要救的人，那个人一定会得救。比如说我讲过以利亚，在以利亚的时代呢，有7000人未向巴利屈膝的，是神自己留下来的，剩下那些都灭绝了。那 那些被灭绝的人有牧人的因素，但是呢他们是因着自己的罪灭绝。那在这个里面呢，就找到了那个平衡点。这个点是什么呢？上帝施恩，上帝也会使用牧者去施恩给他的百姓。但是当牧者出了问题，百姓出了问题，只是在施恩的这个层面出现了问题，并不是不公平的问题。那这件事情呢，我也只能解释到此为止。如果你因为牧养的缘故，牧养的错误，你没有得救，那你大概无法跟上帝那边讨公平。只能说呢，我们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受审判，我们没有被上帝在我们因信称义的真正的得义的生命上蒙悦纳，我们没有真正得着那个公义的生命，我们是一个不被神悦纳的。我讲到这个彼得前书，那些不敬虔的人将有何地可站？那你活在不敬虔的里面，因为这个缘故被审判，大概就不能跟上帝讨公平不公平。那我只能到此为止了。那对于这一个事情来说，我是做牧师的，你们是做信徒的，大家都要彼此谨慎。你要对你的信仰的道路谨慎，我要对我的牧养谨慎，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。教会对信徒的影响很大的，教会的牧养对信徒的生命影响很大，会影响到信徒得救的。所以这个是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去小心，需要去看的。34章很直白的讲这件事情，那这个原则实际上是并没有改变。 OK， 好，我们来看后面的经文11节。那11节呢到第16节，那在这个里面呢是讲到上帝的作为。他讲到呢，他呢会亲自寻找。那这个亲自寻找呢，你大概一下子会想到耶稣来到地上，他亲自寻找。那这个亲自寻找确实是这么做，那这么做呢产生多少的结果呢？这要看以后的预言。那上帝说呢他会这么做，那这个这么做呢也指到将来的永恒的时候啊、世界末日的时候，上帝的确把这事情做完全了。那和当下之间呢就有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差距啊。你看上帝这么做，但现在你看以色列还是这种光景啊。那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也就是仅此而已啊。那这个就是讲到末日的预言。我说到以西结书的34、33就指向末日的预言啊，这个里面有一个时间性的问题，但它原则上这个是在这个里面是一样的。所以在这个当中呢，他又讲到和上面的那个讲的责备的这个话呢是反过来了。他呢正确的牧养，那这些牧养呢他就是这样子牧养，他有很多的内容。这些我就不多讲了哈，受伤的他缠裹了，这个受辱的他要这个医治了，这些哈都回来。那要看什么呢？要看这个16节。16节这个里面呢有些的经文我们需要来把它再解释一下的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失丧的呢我必寻找，被逐的我必领回，受伤的我必缠裹，那这个我们上面都有了哈，有病的我必医治，只是肥壮的我必除灭，并且要秉公牧养他们。那这一节经文你看起来有点矛盾哈，那前面瘦弱的你要养壮，然后呢肥壮的你要除灭，那这个被你养壮以后难道是要被你除灭吗？你感觉有点矛盾哈，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那前面那个原则并不是，这句话不是否定全面的原则，那这个里面肥壮的这个含义就不是瘦弱养壮的那个含义。这个肥壮呢是讲到在以色列百姓当中那些有权有势的，有力的，有能力的，是讲我前面讲过他们是政教合一，是一个国家的体系。 那从原则上呢，他们都是神的羊，但是呢，在这些的百姓的结构的当中呢，有一些有权有势的人，他们叫做肥壮的羊。那他们在神的国的里面呢，他不是牧人，他也是羊，但他是肥壮的羊。他们在神的国的里面，以他们的强壮去欺压那些瘦弱的，是讲这个问题。那这件事情呢，是在牧养当中呢要存在的一个因素。你显然看着这个里面绝对不是一个形势一片大好啊，一片美好啊，有了牧羊以后大家都好了，都没有问题。不是的，在一个对的好的牧羊的里面，仍然在这个里面会有问题。那这个是耶稣讲到天国有麦子有败子，那就算在正确的牧羊的下面，仍然还是有问题存在。那这个问题存在叫做什么呢？叫做一群肥壮的羊。那这个肥壮的羊呢，在我们现在教会的里面来看呢，就是教会里面他不是牧者，但是他非常强势，强势到一个地步，他欺负其他的信徒。这个情况教会会有吗？我们教会我没有看到哈，但是呢不否认会有这个事情啊，会有人在教会的里面强势，他欺负那些比较弱的信徒，这个情况会有。然后上帝说我要惩治他，我要除灭他，不让他成为这个羊群当中的破坏者。 OK， 是这样讲这个。然后到17节向后，他说我的羊群呢，论到你们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在羊与羊中间，公绵羊与公山羊中间施行判断。你们这些肥壮的羊，在美好的草场上吃草，还以为小事吗？剩下的草你们竟用蹄践踏了，你们喝清水，剩下的水你们竟用蹄搅浑了。至于我的羊，只得吃你们所践踏的，喝你们所搅浑的。那这又是一个比喻，在这个比喻当中呢，是讲到羊之间的关系。那这里面他用了几个词哈，用什么词呢？公绵羊与公山羊，羊和羊之间做判断，公绵羊和公山羊。大家还记得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25章在31节到46节，耶稣讲过一个比喻，讲到末日的审判。他说呢，到末日的时候呢，我要把羊呢分开，绵羊在左边，山羊在右边，我希望我左右没有搞错哈，反正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。然后呢，蒙悦纳的是绵羊，不蒙悦纳的是山羊。那在这个里面呢，你可能就会问这个问题，那为什么耶稣用绵羊和山羊来比喻？那这个比喻是讲什么呢？在圣经里面一直用这个比喻的哈，在羊群的这个价值的当中，绵羊是比较有价值的，山羊相对于绵羊来说比较没有价值。所以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，是指说你同样是主的羊，但是呢，你在主的眼中没有价值。那个价值是什么？并不是我们眼睛所看的这个多高贵。耶稣用这个比喻就说，我在生病的时候你没有探望我，坐监的时候没有来这个来看我啊，你没有坐在我小子的最小的一个，就没有坐在我身上，是讲到说你在主面前尽心的去做主要做的事情，那这个你没有做，那你在主面前是没有价值的。那这个层面也在讲什么呢？讲在他在神面前的价值。绵羊和山羊是讲到在神面前的价值。那神面前的价值是什么？同样属神的羊，你在神面前要有神看为好的价值，那这个指生命的品质的问题。大家还记得那个路加福音讲过一段小浪子的比喻哈？那小浪子的比喻呢，这个在家那个大儿子就跟爸爸抱怨，他说你这个小儿子呢，一切家产给你浪费了，回来以后呢，你还给他宰了牛犊，我呢， 你连一只山羊羔都不肯给我。它叫 young goat， 就山羊的羊羔是最没有价值的。他大人说，你连这个最没有价值你都不给我，把最好的给了那个浪子。他这是他的抱怨。那当然他的抱怨是错的，所以讲到说对山羊绵羊之间的这个判断，价值判断啊，这是讲这个，你在神面前没有价值。那这是讲到羊。然后呢他又说什么呢？他说呢，这些强壮的羊，肥壮的羊，他们做什么事情呢？他们自己吃草喝水，然后呢把草践踏了，把水搅浑了，让那些瘦弱的没得吃没得喝。那从一个直观的角度，好像说这个山羊绵羊呢把最好的都拿走了，然后呢剩下的呢还把它糟蹋了以后再给瘦弱的。但你在属灵上怎么看这个事情？在教会里面怎么看这个事情？那这个事情呢大概不能够用这么直接的价值呢去做比喻，大概是讲说这些强壮的，他把教会里面正常的有草有水的环境把它搅浑了。那到一个地步呢，其他的瘦弱的信徒没有机会得着草和水。换句话说，那些有能力的强壮的信徒他搅乱教会，到一个地步呢，教会正常的牧养都无法进行。那些来到教会接受牧养的瘦弱的信徒什么都没有了。那这个情况呢在教会的里面就常出现的，在教会里面结党纷争的强势的人都是叫做肥壮的羊，那他们对教会呢真的是会有破坏力。那这个在教会当中出现，上帝说呢我会追讨他的。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自己要警醒的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有能力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影响力，我们个人有个人的才能，我们确实对教会会产生大的影响，千万要小心你的影响到底是什么。如果你的影响对教会是有益的，让教会整个的牧养更加的良善，更加的好，更加的健康，那是好的。如果你的影响是为了抬高你个人的身份，你不惜搅乱整个教会的这个正常的牧养，你在上帝面前站不住。那这件事情在我们所见到的教会，在华人教会的里面会发生的。在教会里面强壮的羊搅乱草和搅乱水的那样的人会有的，那他们将来在上帝面前，这里说上帝要追讨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留意哈，我一直说我们在北美洲都是有才能的人，我一直说才能是两刃剑呢、啊。人的才能是两刃剑呢、啊。你用的好，用在神的这个心意上会被神大大使用，如果相反会对神的心意是一个大大的违背，那所得到的结果也都是两个极端的啊！就求神能够让我们醒醒啊，肥壮的羊。好，二十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实行判断，因为你们用肋用肩拥挤一切瘦弱的，要用脚抵触以致使他们四散，所以我必拯救我的群羊不再做掠物，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间施行判断。那这个是上帝所说的啊。那这件事情上帝会做的，这件事情在以色列国上帝会做，在教会的里面神的国的当中一样会做的啊。所以这是让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啊能够警醒啊。二十三节，我必立牧人照管他们，牧养他们，就是我的仆人大卫，他必牧养他们，做他们的牧人。那这节经文呢可能会有一点困难，那这个里面大卫会牧养他们，那大卫是好牧人的一个代表人物，但上帝真的是派大卫 牧养他们吗？那这个显然应当不是自义的这个意思，应当是好像大卫一样是好的牧人。那如果我们延续的话呢，就是耶稣叫做大卫的后裔，那也在圣经里面用作就好像大卫一样来牧养神的羊啊，这样子一个说法。那这件事情呢实现的这个时间呢，可能就不是当下，应当是向末日的这个方向来推的啊，这个方向。好，我们再看后面25节，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，使恶兽从境内断绝，他们就必安居在旷野，躺卧在林中，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源，我也必叫时雨落下，必有福如甘霖而降，田野的树必结果，地也必出土产，他们必在故土安然居住。那这些所有的预言都是指向末日，现在所发生的事情，到目前以色列所在的这个地方，这个事情实现没有呢？按照我的观察还没有。现在虽然他们有了他的地图，他们回到了他们祖先所住的地方，但不是每个以色列人都回去，另外他们那里没有这样的牧人。现在以色列的国家基本上是一个世俗的这个情况啊。那这个是一个目前的情况， not yet， 还没有，但上帝有预言。好，到28节，他们必不再做外邦人的掠物，地上野兽也不再吞吃他们，却要安然居住，无人惊吓。那这个是应当是有这个属灵含义的哈。29节，我必给他们兴起有名的植物，他们在境内不再为饥荒所灭，也不再受外邦人的羞辱啊。那这件事情也还没有实现， OK， 必知道我耶和华他们的神是与他们同在，并知道他们以色列家是我的名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你们做我的羊，我草场的羊，乃是以色列人，我也是你们的神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所以在整个以西结书的这个预言的当中，有关预言的部分都是指向以色列这个民族，民族性的，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属灵原则是普世性的。所以我刚才在讲的时候呢，我竭力把它切开来，哪些部分是民族性的，哪些部分是原则性的。对于我们当下来说，原则性的是重要的，我们知道这个原则，怎么在这个原则的里面在神面前蒙恩，民族性的和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， OK。 好，那我们就来做思考题哈。第一个，以色列的牧人通常指祭司和长老，他们为何会违背自己的职责啊？那上帝说呢，当他不在乎羊，他只在乎他自己的吃用，就好像耶稣时代，耶稣说这些假冒伪善的啊，你们没有真正的牧养神的百姓，你是辖管他们，辖制他们，那这个呢就是有问题啊。那你说现在教会会有牧者牧人辖制信徒吗？我跟大家说有的，有的啊。当然他不是用这个武力的手段，但那种的手段也是辖制信徒，有的啊。这个情况在现代教会里面，华人教会的里面都有的。如果这个牧者他是用手段的，用辖制的方式去治理这个教会，这个情况这是会有的， OK。 第二，牧人如何能把瘦弱的养壮、有病的医治、受伤的缠裹、被逐的领回。我刚才讲到属灵的含义，在灵性方面的这个作为啊，这个不是肉体上的啊，这个是要做的事情， OK。 第三，信徒没有正确的牧养导致信仰的失败，是否成了无辜的受害者。我刚才讲过这个问题，这个成为受害者但不是无辜的受害者。 因为他是因为自己的罪灭亡，他是受害者，是，但是呢不是无辜。 OK， 那这个方面就求神的怜悯了。好，第四，上帝要追讨没有履行职责的牧人，这样的原则是否适用今天的教会？当然适用了，当然适用。那你说我没有看到追讨啊，你看他这一辈子顺顺利利啊，他所有的这个手段都成功了，他要得着了全得着了。我跟大家说别急，你要等着耶稣再来，那个时候才是真正见分晓的时候。如果有人敢漠视神给自己的牧者的责任，他将来就要面对那一天。 OK， 好。第五，上帝判定肥壮的羊，他们欺压瘦弱的羊，肥壮的羊是指怎样的人？如果拉到今天的教会，就是强势的，有能力的，有本事的。但是到了教会，在信仰的当中，他们要善用自己的能力。如果误用他的能力，在世界他可以这个风光哈，可以任意而行，到了教会他也要任意而行，那这样的情况他自己在神面前要站立不住的。 OK， 好。第六，上帝要设立大卫为牧人，大卫已经去世，这样的事情如何能够实现？那这我的领受呢，这是直指将来的预言啊，不是当下。 OK， 好。填空题，第一个，真正的牧者需要被神设立，真正的牧者需要对神尽忠啊，牧者一定要被神设立。另外一个，他要对神尽忠的，他如果不尽忠，他没有办法真正牧养的。第二，牧人要建立信徒的灵性成熟，牧人要挽回信徒的灵性失败，这牧人要做的事情，既要建立他成熟，要挽回他失败，这两样都要做的。第三，错误的牧养导致灵命的伤害，错误的牧养导致恩典的错失啊，这个错误的牧养会对信徒产生这个问题。好，第四，上帝使用所设立的牧者，上帝追责所设立的牧者，上帝使用他也追责他啊，所以不要多人做师傅，因为要受更重的审判。我们教会还有三位神学生可能将来要做牧人了啊，我们一起彼此警醒吧，彼此让大家能够警醒，这个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啊，千万在神面前要小心。第五，有能力的人可以帮助他人，有能力的人可以欺压他人，可以的。有能力的人可以对人有很大的帮助，有人能力的人可以把人欺负得很厉害，可以的，因为他有能力嘛。OK， 第六，神会惩治欺压信徒的世人，一定会的。神会惩治欺压信徒的信徒。作为信徒，如果你欺压其他的信徒，上帝同样会惩治你。那我因为我们今天还有大概几分钟哈，我想把多一点的内容讲一下，就有关这个牧人和羊群之间的关系。那在这个当中呢，我讲一个叫牧养的张力的问题。那以后我会在讲那个课的时候也会再讲啊，这次在以西结书里面讲一下，为什么牧者和羊群是这样子，为什么不容易？那如果按照一般的想象哈，至少我原来做牧者之前的想象，我一旦做了牧者，我和信徒之间彼此相爱会更加的深入，会更加的享受，那会感觉会更加的美好，这是我原来的预设，我原来是这样想的。结果我真的做了牧者以后，我发现不是，反而很多啊，原来的情况改变了。我跟大家说，我原来做牧者之前是我们教会的好弟兄的，那个弟兄非常好， 跟谁关系都好，从来我和人是零冲突的，我做牧者之前和人是零冲突，跟任何人都没有冲突过，都非常好。但做了牧者以后就开始经常这个发一些的炮火出去，这是什么问题，什么情况？那这就是你这个角度不一样。有了牧养的责任以后呢，你要对信徒要负责，那你看到问题你必须要讲的，你不讲你就是害了他，你就是耽误他，那这在上帝面前这个责任担不了的。那我再次跟大家说，你有做过牧者和没有做过牧者是不一样的，你没做过你想象这个做牧者是那样，不是那样子，你真正亲自做过你就知道了。你在牧养的时候那种责任压在你心中的责任有多沉重不知道，每一个信徒那个永生和你都有关的，那种的压力你怎么能够承受啊？这是非常难的，你不靠着神没有办法做下去的，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你担不了啊。那上帝既然拣选呼召让你做，那你就做了，靠着神每天去做了。所以这么一个感受，在这样一个下面他教导他牧养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出现。然后讲到张力的问题，那为什么会做了牧者，牧者跟信徒之间会有张力呢？我叫做牧养的张力呢，是什么呢？因为在牧养的过程当中，你要讲出信徒的问题，这个和带羊去到一片漂亮的草场去吃草，到一个非常美的溪水旁喝水，那完全是两个概念呢、啊。那个不是一个概念的、啊，那个概念是你指出他你的信仰有问题，你的灵性有问题，你这样是很危险的，你必须要悔改。哇，那你得到的可不是躺卧在青草地上，安息在溪水旁啊，你得到他马上就跳起来就要顶你的，有这种可能的。那就算他不这样，你做教导的，你这样去讲的时候，你会有一个自然的反应，因为你原来可能也是这样，别人这样对你，你可能也是这样的反应。那你可能是有 assumption， 就是如果是我对别人这样，别人也可能这样反应，这就会有的。那这个张力很大。如果不是因为爱主的缘故，你没有办法真正忠忠实实的去牧养、去喂养的，这个张力大。那在这张力呢，有一个过程，这个过程在哪里呢？我跟大家说，大家灵性的这个成长是婴孩、青少年、长大成人。在婴孩的时候呢，力度不大的，因为婴孩他不懂，他没有什么力量，这个牧师讲什么他也不是很清楚，他想跟你反驳也不知道怎么说。张力最大的是什么？是少年人，我叫 spiritual teenager， 属灵的 teenager， 这个时候张力是最大的。因为呢，那个时候他有力量，他有判断力，他有反击力，他有所有的力量都在里面，而且他要发作。那在那个时候呢，他是一定需要，他不经过这个过程他没有办法成长，他经过这个过程才能够长大成人。你幼年到少年到成年，你必须要经过青少年的过程的，这是必经之路。那在这个里面的张力是最大，是在这个青少年这个阶段，你怎么样能够让他们成长，让他们有分辨力，在分辨力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分辨的还不是很清楚，但他已经觉得我可以分辨所有的，你牧师都是错的，现在只是我对，你全错了。那这样一个情形，你怎么样再带领他逐渐再走向成熟，走向更加的完全，走向他长大成人？那这个张力是最大，是在这个阶段。那在这个阶段打倒了很多的牧人，基本上很多牧人在这边都站不住，这很困难的。那如果你不牧养他，他长大不了，一时婴孩，那你怎么弄怎么试也就无所谓，反正整天哭哭嚎嚎那个状态，那 superficial 的，那也就那个情形。所以这是一个张力。那在这个张力当中，他要坚持牧养，然后陪伴承受，慢慢呢他可能长大成人，他转变过来成熟了，那个是成为一个属神的人，他真正在神面前成熟了，他真正是可以为神做工了，那是一个真正的成人的一个结果。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，张力是很大的。所以我跟大家说，做牧养、做牧者，上帝在那边来惩治牧人，说的都是对的，但是呢，你能够在上帝面前真正做合神心意的牧人是非常不容易的，不容易。 那在这个里面呢，就再多加一句话，就所有的信徒，你们要为牧者祷告的，要为牧者祷告。这个牧者这个位置是不容易的，要为他祷告。一个，他要持守真理，不要因为害怕就偏离；另外一个，他不要逃跑，不要因为有了难处回去就逃跑，那这个也很糟糕。那求神帮助这个牧者能够合他的心意，能够坚守神给他的职分，能够真正牧养好他的羊，那这个是对大家都是有益处。好，我们就一起祷告哈，我们结束今天的主日学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恩，谢谢你啊，能够带领我们，赐给我们你的话，也在圣经当中，你很多的教导是那么的深刻啊，那些话也是相当的沉重啊，落在所有的牧者的身上。愿意这些的牧者能够真正合你的心意，靠着你牧养，没有人可以靠自己，能够真正在你面前尽心竭力做完他们当做的工。也愿意所有属你的人在你面前同得益处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